恩主，谢谢你把现在以下的时间都分别为圣，请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网络上听课还是在现场听课，我们都可以同感一灵，因为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也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就请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知道，更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你我们要从你来给我们话语当中，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要明白在背后神的手是如何引领的，也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包括以后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跟随你祝福我们今天以下学习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以斯拉要带领圣民回归了。那从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归大概是538年公元前到圣殿建完之后大概是516年一直到公元458年公元前458年这段期间呢有一段非常长的空白的期间。那第一次的回归和第二次的回归中间空了很久，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上一堂课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他们建好圣殿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包括之后他们在耶路撒冷附近包括撒玛利亚地区的那当地的那些居民，不管是他们的很近的撒玛利亚人还是完全就是外邦人，甚至自己的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就有受到一些干扰，他们一直到以斯拉回归包括尼西米回去建城墙的时候，这个干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中间这段空白的记忆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他们都是在圣殿建好之后呢开始重新信仰生活，那遇到很多的挑战。那圣经并没有记载，圣经反而透过以斯帖记记载了没有回去的以色列的这些民众留在出山城的这些人他们怎么受到神的保护的。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留在波斯留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区的都是神的选民。那他们在这个当中呢他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说到根本的原因呢都是信仰的挑战。因为所有的挑战他们都会回到一个本源呢，这可以从不同的经卷当中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呢是仇敌的攻击，但是你要想一想仇敌为什么攻击他们仇敌为什么攻击我们，一定是跟神的信仰是有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跟神有关系。以色列民不听话受到了刑罚，这是一部分。那同样呢他们在外邦地甚至他们没有去外邦地，他们一样受到不信神的这些人的攻击所以在信仰的路上呢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呢你在困难当中，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征战当中呢你却越发的感受到这个信仰的真实，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神才是整个历史的带领者，你可以从不同的经卷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重新看一下上帝对古列王也叫居鲁士，他是神所使用的人上帝对他是怎么带领的。我们看以赛亚书44章的26到28节在这里上帝怎么来形容他的仆人呢？他说我谈到居鲁士说我的牧人他会成就我想要的一切，谈到耶路撒冷说他会被重建，会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奠定，这是以赛亚先知里面所讲的。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归呢，但是你看到上帝已经透过不同的先知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说有哈该先知、加利亚先知这里面也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先知里面也讲到这些话。所以上帝在历史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把历史的轨迹写下来了，他要使仆人的话实现，这个仆人就是上帝的先知就是上帝要透过仆人使他自己的话实现， 是众使者的计划成就。所以在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呢，居鲁士啊，这个古列王，他就起到了一个在转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上帝使用居鲁士，上帝来高抹居鲁士啊。所以在四十五章，以赛亚先知说，关于他的受高者居鲁士，耶和华这样说：我紧握他的右手，为了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解开列王的腰带，使门户在他面前敞开，使城门不得关闭。这个城门指的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城门。怎么知道是这样子呢？这是在上帝告诉说，将来会有马代波斯的这个君王啊，其中有一位叫居鲁士，他要征服巴比伦，而上帝的工作呢，就在引导这件事情啊。这是以赛亚书所讲的。那具体细节是什么呢？啊，你说上帝引导马代波斯王，我知道了；上帝引导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人，我也知道了。但是两边攻打的时候，又发生什么事？上帝是非常细心的啊，你知道，但以理书里面也记载了这巴比伦王他们是怎么灭亡的。你说，有的人会常常会想说，那巴比伦王也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呢、啊？他也实行这个刑罚和公义的事情啊，他不是刑罚了以色列吗？怎么最后他又被刑罚被推翻呢？啊，我们就要看，要想到以色列人呢，他当初跟随神的时候，不也去刑罚迦南人吗？上帝赐给那块美地给他们吗？他们也行使了上帝的公义，不是吗？但是后来他们也藐视神，离弃神啊，所以他们遭到同样的结果。那巴比伦王也是一样的。这是但以理先知的这个70个7的意象啊，他看到了一个雕像嘛啊，等等啊。那这里面我们只讲啊右边的部分啊，右边的部分就是在讲巴比伦是怎么被马代波斯取代的。然后之后还有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等等，所以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就征服了整个的以色列啊，把耶路撒冷的圣殿东西全部掳走了。然后之后呢，直到最后一个我们的王国之君的哈、叫伯沙沙，他被马代波斯的古列王啊，大力乌王也叫居鲁士古列王啊。把他给推翻了。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但以理是服侍这个巴比伦王的，他服侍巴比伦王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巴比伦王是很尊重这个但以理的，然后也非常欣赏他，这是第一代。等再往后的时候，到伯沙沙王的时候呢，这个伯沙沙王呢，他就开始大宴群臣。有一天，他忽然大宴群臣呢，有1000个大臣一起来吃饭饮酒，在畅饮的时候呢，就心存高傲啊，就把那个他们的先祖哈、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拿掳掠来的一个金银器皿呢，就拿到这个宴席上来了啊，拿那些东西呢来喝酒啊，于是呢，他们真的把它拿来了啊，一边喝酒呢，就一边赞美呢，赞美什么呢？他们不是赞美上帝。他们赞美那些他们所造的那些偶像，他们拿着神的圣殿当中的这些属于神的器皿呢，他们赞美那些偶像。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墙上就忽然出现了一个手指啊，开始写字了。那写的什么字呢？那有的人说啊，写的可能是希伯来文吧啊，当然这个图画不见得是真的啊，他们看不懂希伯来文。但也可能也是啊，等等。他们看了一个字呢，看不懂，我们就大惊失色，怎么会这样呢？就开始害怕，然后呢，就把这个当时的加勒底人呢，这个术士啊、占星家全带来了，就问他们说：“谁能读这些字？”啊，一个也读不出来。所以很明显，那个字应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文字啊，但是就是文字了，看不懂啊，因为他们征服了巴比伦征服了以色列人，他们当中一定有人懂希伯来文的。他们当时用的是亚兰文的，通通看不懂。然后这个王就对这个巴比伦的所有的这些术士哈，就说谁能读这个字，又能把这个字给我解释的，就会身穿紫袍，头戴金颈戴金链，在国王中掌权，位居第三位。 但是所有的人都读不了啊。于是呢，就有一个大臣就说了，他说，国王也不用惊慌啊，因为我们的王国当中有一个人呢，先祖在世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有真知灼见呢，很厉害啊。这个人就是但以理啊，所以他们就说，好啊，那就赶快把但以理叫过来吧。但以理就来了。但以理怎么说呢？但以理说，好啊，那我就给你解释了哈。当然他来的时候，那个国王就那个伯沙沙王跟他说，你要是能解释这些事情的话，那我就给你穿紫袍戴金链，然后位居全国第三。你看到国王都是这个心态的，我用利益来吸引你，这些人肯定会好好做事的。当时的谋士都是这样的，但但以理呢，他就直言责备王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些礼物啊，自己留着吧，你的赏赐啊，给别人吧，我是要为王来解释这些字的含义的。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是至高的王，上帝把荣耀给你的先祖了，你也继承了，所有的国家民族呢，都在你面前战兢，都顺服你，你想杀谁就杀谁，但是你心高气傲，行事狂妄，所以上帝呢，就让你失去你的国王的宝座，让你的尊荣也被剥夺。哇，天哪！那讲了这件事情，你说吴萨萨听了以后，他会怎么想？他没有办法反驳，因为但以理讲的是真的事情。因为以前的尼布甲尼撒，他确实发生这件事情，他心高气傲，上帝就把他变成像一个野兽一样，像牛一样吃草。直到他悔改的时候，那伯沙沙是他的子孙呢。他说："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心里却不谦卑啊，你更糟糕，你反而高抬自己，你把圣殿的器皿都拿过来跟大臣后妃饮用这些器皿，然后再赞美那些偶像。"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字上面写了四个字，什么字？属了，属了，称了，分裂了。什么意思呢？上帝数算了你的王国的日子，让你终结。称了，就是上帝衡量过，上帝用上帝的天平衡量过你，你是有亏欠的人呢。分裂了，你的王国分裂了，要送给马代人和波斯人。讲了这件事情，我们想一想当时的那个场景，如果你是那个国王的话，你会怎么样？岂有此理，把他推出去斩了。伯沙沙王不敢做这件事情，因为但以理讲的都是真的。而且他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谁能解释上面的内容的话呢，就把给他穿紫袍戴金链，全国位列第三。于是他真的就给但以理下命，你穿上紫袍，戴上金链，宣布他在全国掌权位排第三。就在那天晚上，这个马代波斯的这个君王居鲁士他就攻进巴比伦城，这巴比伦城就被解体了，伯沙沙也被杀了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公元前539年呢，巴比伦那个古列王他就攻破这个巴比伦城。你说怎么知道？圣经很多的证据呢，不是只写在圣经上的在当时的这个楔形文字这个楔形文字里面就记载了这位巴比，称古列为巴比伦王呢你说是不是很有趣？怎么他是明明是马代波斯王他是他大流士，人家称他为古列，称他为居鲁士，但是在巴比伦的文献当中，他们用的是楔形文字他们居然就称古列为巴比伦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个伯萨萨他那个国家治理的这个昏庸当地的百姓都不拥戴他。当古列王破城而入的时候，他们欢喜得很被解放了，解放他们脱离这个昏庸的君王的这个奴役。那甚至这古列王呢，他宣告和平，而且他要重建巴比伦城，他亲自去完成这个巴比伦的城墙。这些内容记载在巴比伦的文献里头，用楔形文字记载下来了。所以这个楔形文字也是在当时所流行的一个文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石板上面就是这样来表达的。最开始由苏美尔人发明的，亚述人、巴比伦人、 加勒底都使用过，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之后他们被马代波斯取代以后呢，他们慢慢的就开始使用希腊语，最后呢又开始有阿拉伯语。所以你看下面那个图案呢，他们的数字楔形文字就这样表示的，直到后来阿拉伯数字出来，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 1,2,3,4 这样，然后才被取代。所以文字这样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在里头的，数字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看书里面记载这个家族族谱上面写很多数字，你千万不要想到说这个24是代表什么呀，12是代表什么呀，你不要这么快想啊。你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字的演变，它后面所发生的是什么，你一定能找到上帝。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从刚才的先知的经文当中，先知以赛亚书，还有他之前我们看撒加利亚书，包括外邦人所记载的这些文献里面，你都可以成为上帝在主导历史的一个证据。所以圣经的证据是非常的多的，而不是像我们想的圣经好像没有什么证据啊，圣经的话自相矛盾啊。 No， 不是自相矛盾，它是非常忠实的记载了历史。但是每个地方的历史呢有一点不同之处啊，但这些不同之处是有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正是因为记载的有不同之处，证明他们不是互相抄的，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希伯来的圣经分类啊。我们都知道的基督教的圣经分类呢，就是摩西五经啊、历史书、诗歌智慧书，还有先知书，有大先知、小先知啊，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旧约的分类。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人怎么分的，因为我们旧约圣经跟犹太人、希伯来人的旧约圣经是一模一样，他们分法不太一样的。我想你看到这里已经觉得有点不一样了啊。前面的律法书 OK， 前五卷书嘛，摩西五经 OK， 都一样啊。往下怎么约书亚记变成先知书了呢？怎么士师记变成先知书了呢？怎么列王记变成先知书了呢？你不太理解啊。那再往下看，你看有这个圣卷也叫圣录啊，有智慧书，有诗歌书，叫历史书。怎么但以理书成为了历史书了呢？因为但以理书记载了很多的历史。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经文是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呢？是。那你说里面讲了好多预言呢，所以你不能简单的把历史和预言分开来看，预言书就写预言，历史书就写历史，不是的。无论是历史还是预言还是责备还是教导，这些都是先知所讲的话。犹太人认为呢，但以理书属于历史书，就是因为他们在被掳期间一直到被掳结束的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后就接到以斯拉基和尼希米基的，对不对？被掳回归了，建圣殿，建城墙，但历代志居然是历史书的最后一部分。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从亚伯的血开始到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他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整本的旧约圣经。亚伯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被他的哥哥该隐所杀，所以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为神的殉道者。而撒加利亚是谁呢？撒加利亚是历代志里面记载的最后一个先知的殉道者，在历代志下的24章里面有记载。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历代志的最后的那一位先知都是神的话。耶稣承认旧约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是这个意思。所以历代志嘛，记载的是历史，而上帝给以色列人带领的所有的一个过程呢，先知在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旧约是先知写下来的，新约是使徒写下来的，所以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在一起的，都是神的话。所以犹太人这种排法呢蛮特别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回来 看我们现在这个马代波斯王的这个年表，这个年表是非常的重要啊。好，神使用古列王居鲁士让以色列民回归重建耶路撒冷，虽然之后的那冈比西斯啊，叫甘拜西，他听信这个谗言呢，下令停工。但十五年以后呢，还是让大流士继续来，就是大流王把圣殿建造完了。这就是第一次的回归所发生的历史了。刚才我们说到，居鲁士虽然是马代人啊，他同波斯王一同征服巴比伦，深受巴比伦人民的爱戴啊。所以这里面也是隐约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个真正的国家是属于谁的呢？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哪个国王的，或者是哪个政权的。暴政，哪怕是同族人，也一定会官逼民反嘛。但人民是属于谁的呢？人民其实是属于神的，这点非常重要。不是我们以前常常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说，有国、有家，然后有人民、其实不是，是有神、有民、有社会，才有国家，才有政权，而所有的一切都要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下的。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醒说，所有的政权都是神所安排的。我们会说，难道邪恶的政权也是神所安排的吗？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巴比伦它是不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呢？一开始不是，但是当它成为一个邪恶的政权的时候，它离弃神的时候，神一样让它毁灭。那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圣洁的政权吗？一开始是，可是后来他离开神的时候呢，神也一样让他毁灭，接受教训。所以上帝不偏待人，所有的政权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所有的政权都要听神的话，就是这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些列王哈，他们当中居鲁士是听神的话的，冈比西斯呢好像不太听哈，大流士、大流王听的，薛西斯、亚达薛西都是听的，他们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了。所以第二次回归就在以斯拉这个时代就发生了啊。那我们看一看以斯拉这件事，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回去的？以斯拉第一节，这些事以后啊，就是七章以前讲的那些事哈、圣殿经受了一些波折，然后最后建成了。这些事以后，一直到亚达薛西王的在位时间啊，有一位以斯拉，他是犹大支派的人啊，写了很多名字哈、你看很多名字啊，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他为什么这样写呢？你看家谱的话，哦，原来他是祭司亚伦的儿子啊，所以他是有资格做大祭司的。那他不仅仅是祭司呢，他还是一个经学家，他是一个文士了，他精通以色列的这个律法。所以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啊。那他的父亲呢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杀啊。那以斯拉他是文士，他是后来出生的。这里面强调一件事情，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的手常常来帮助他啊。这段经文呢，其实在从第七章开始啊，反复出现了好多次啊。我们注意看啊，现在先有一个印象啊，在圣殿盖完了以后，到第二次以斯拉回归的时候呢，中间隔了57年。以斯拉作为亚伦的后裔，他也是文士，他熟知律法，他为什么要一定选择他回归呢？因为他熟知神的律法。外在的圣殿建好了，那建好了以后，他们一直到经历与当地人的一些冲突啊，那不仅是犹太人和那个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的冲突啊，还有一些当地的，甚至有一些犹太人呢，他随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风俗与其通婚，导致这个信仰的混杂了。那撒玛利亚人是在基列新山上祭拜的，而且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撒玛利亚五经啊，他们改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的信仰已经有了偏差了。所以外在的圣殿建好了，这个内在的圣殿呢没有建， 所以要找谁去建里边的事情呢？祭司。所以拣选以斯拉，他是祭司的后代，他也熟知神的律法，所以必须由他来建了。那当初所罗巴伯回去，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大卫的后代。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看到记载了以斯拉的家谱啊，他除了要表明说他是祭司，他后面的含义是说，祭司是神所设立的，祭司和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信仰的回归啊，必须从神的工作开始了。那以斯拉在皇宫当中，他任职是书记啊，所以他有时间有机会来阅读这个摩西的律法书，他就可以教导别人了。那新约时代是不是也一样呢？或者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呢？你还记得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常常说一句话，他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啊，意思就是说老师要先走在前面，老师要比学生懂得多，你才能教导学生嘛。那中国的古话怎么说，叫为人师表嘛。所以老师的责任是很重的，而且是必要的。所以雅各书也有类似的讲法啊，雅各书说，弟兄们呢，你们不可以多人做师傅啊，因为要知道我们做师傅的将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他并不是说你别当老师啊，当老师很可怕，不是，他是提醒说你做老师的要谨慎啊，你不能乱讲，不能像那些法利赛人，被耶稣骂的那些法利赛人，瞎子领瞎子，都掉到坑里头。不明白的老师只能带出不明白的学生嘛，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57年这个期间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间的关系呢越来越混乱，就是因为信仰不清楚，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外在的圣殿建好了，内在的圣殿呢还没有重建呢，所以内外兼顾才是上帝所希望的。所以因此以斯拉就开始回归了。在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七年呢，这一些以色列人和一些祭司利未人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开始回来重建，不是重建圣殿啊，回到耶路撒冷了。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呢？你看，因为神的手帮助他，神的手帮助他。这以斯拉，因为以斯拉立定心志，要研究耶和华的律法，好去遵行，并在以色列中教导规定和立律。对神的话语是怎么遵行的？你一定要先了解。那这里面用了研究，哈，研究这个词很有意思啊，我们看一下。研究这个词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啊。你可以说研究、考究、考察、寻求。在阿摩斯书5:4啊，同样的希伯来的文字，耶和华对以色列家这样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可以存活。所以寻求是什么意思？就是来学习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你要找到神的心意啊。所以他们在圣经在很多的地方呢，都在讲到这件事情。那以色拉的具体行动就是考察，就是寻求的意思了。找到了以后呢，就要遵行啊，你要先遵行，然后教导百姓遵行啊。在历代之下有这样的记载，说他们立约又全心寻求耶和华列祖的神。寻求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渴望神，希望神给我们什么，不是的，那是你的愿望，那不叫寻求。尽心尽意的寻求是说你要找到神的话语，打开来看神跟你讲什么了，而不是把这个东西丢到一边，坐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每个人的心中，要我们一起来跟随。这个就是白日做梦啊。神的话也不是这样的，你先读清楚了以后，你再跟神祷告说，神啊，把你的心意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们来跟随你啊，这样是 OK 的。你完全不知道神的话，你就在那边冥思苦想，心里想的神的概念啊，永远都是一个概念。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寻求神的含义要从实际的上帝所记载的话语当中。所以以斯拉他就在考察嘛，他就一直在考察圣经。因为圣经的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虽然我们说，哎呀，读起来好辛苦啊，读不懂啊。 读不懂，所以要来上主日学嘛，所以才需要老师嘛，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把这边一下砍掉断开啊。旧约是这样，新约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新约一模一样，因为神的心意会显明在遵行神话语的身上。耶稣说，遵行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你怎么去遵行神的命令啊？不是靠祷告来的，是靠真真实实的读神的话语来的。上帝怎么吩咐的？遵行的人就住在神里面。所以当人寻求神的时候，神会转脸啊，把这个慈爱就施行在这个跟随的人身上。是人必须要尽心尽意的寻求神啊。所以历代志下的十五章就讲这件事情，他们要尽心尽意的寻求是耶和华，耶和华就让他们寻见。这个尽心尽意不是到处去找，因为神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要在神的话语上找，神就让你找到了，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继续再看，这是神的心意。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理由，以斯拉是一位祭司和经学家，精通耶和华给以色列的诫命和规定。那接下来呢，是亚达薛西王颁给他的这个谕旨的副本，万王之王亚达薛西，天上之神律法的经学家以斯拉祭司，愿一切平安，我下令在我王国内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中，凡愿意与你一起去耶路撒冷的人都可以去。这句话是不是跟当初的居鲁士讲的一模一样啊？凡是愿意回去的都可以回去建圣殿。那这边呢是说，知道这个天上之神律法的经学家，就是文士的意思，愿意跟你回去的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且呢，因为你受王和他七位顾问的差派，所以这个王他差派这个以斯拉回去呢，他们也是经过仔细的讨论的，他们不是突然突发奇想。亚达学习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跟他说，梦里面神跟他说，你让以斯拉回去啊？不是啊，他领受到这个旨意的时候，他要跟人家商量，他要跟人家商量。所以有七位的顾问差派啊，都要照你手中的你的神的律法啊，和来一起来考察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啊。亚达薛西王派人跟他一起回去，他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在哪里啊。因为当初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以后呢，他发现有很多的外族人都在巴比伦这个地区啊，除了以色列人，还有其他的人呢，他们都让他们回去，你们可以回归原地建造你们的信仰。他也愿意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被掳期间呢，有很多的领袖就在皇宫里。那刚才我们讲到说，但以理从巴比伦王那个时候斩下的时候就在了。那中间圣殿建好之后的这57年呢，以斯帖和莫迪改就在亚哈随鲁王那个时代，而以斯拉和尼西米呢就在亚达薛西的这个时代。所以这些人都是上帝放在这个时代的，它起到这个神的器皿的这个关键作用。好，那这里面你要看啊，他这个国王呢，他有一些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治状况呢，跟我们现在想的不太一样啊。这个以斯拉他回去的时候啊，他要考察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你不要以为只是说看他们的信仰状况如何啊，不仅是啊，这里面还兼他。同时身兼二职啊，宗教事务和波斯王朝的政治威信。当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去的时候，他会说：“亚达薛西王让我回来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律法。”那当时的犹太人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哦，这个王也是听神的命令的，他们会尊重啊这个波斯王朝的这位君王，建立这个波斯王朝的这个政治和威信。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经文，你又要带着王和他的顾问甘心献给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他们带着钱回去的，不仅有以色列人自己的金钱， 还有当时的这个波斯王所派给他们的一些钱，通过那七个顾问带过去，让他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王啊，这个波斯王啊是尊重以色列的信仰的，然后呢，一起来给神献礼物，目的是什么？目的在下面啊，何必让愤怒临到王和他的子孙的王国呢？啊，这是他个人的目的啊，你不能说他的目的就不好，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第一点，你从刚才从亚当学习王的诏书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动机啊，他是诚心诚意的宗教动机，他希望尊重以色列的神啊，尊重你尊重神的话，你尊重真神的话，当然会给你的子孙带来祝福，也给他自己带来祝福啊。而且他还说到，神职人员无需纳税啊，这是他参考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得出的一个结论啊。现在我们都在纳税，对不对？那请问现在的神职人员纳不纳税呢？考你们一下啊，你们不用讲话啊，可以打在聊天室里头。纳税的，现在牧师我是纳税的啊，所以你看现在的美国反而不如当初的国家的制度好呢。以前的君王他懂这个东西，他看了以色列的这个哦，原来所有的利未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不能耕种的，他们领受十二支派给他们的奉献啊，然后他们就打理这个神的事务啊，他们也没有什么税要交啊，所以他说哦，那神职员不要纳税啊，就不要纳税了。美国现在反而不知道不清楚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对神职员有一个规定说，你可以决定自己交养老金还是不交养老金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还是交养老金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教会也有的牧师是不交的因为他依靠神的供应，但你不能说依靠神最好的，交税的交养老金的这个是不好的，你不能这样看我们继续往下看你就知道会有很多的状况出现。那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亚大薛西王呢，他是有一个诚心诚意的宗教动机的。他也希望能给他的子孙蒙福，他让这些人带领金钱回去，已经57年了。我请问，一个建筑经过了57年，需不需要维修一定需要维修的我应该是对以色列民的要求，对不对？那是你们的店，你们维修嘛？那我为什么要管你们的事呢？但是不是这样的？亚大薛西王说："好，我给你们钱来维修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后面呢？是有神的感动在里边的，他是出于诚心诚意的他并不是自己就胡思乱想的。那关于对于以斯拉他所承接的责任呢，他是第一承接了宗教的事务，第二承接了这个行政的事务以前的以斯拉那个时代呢，包括现在的那个以色列的国呢，他们都是政教合一的。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法律都是从摩西五经里面出来的，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感谢神让这个亚大薛西王有这样的一个纯正的这个诚心诚意的宗教动机了那关于行政的部分呢，你继续看我们看经文至于你以色列，你要照着神使你具有的智慧，委任官员和法官。治理河西所有知晓你神律法的人民是以色列人，他的管理行政权呢是在以色列人的那些不知晓的人呢，你要教导他们，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不知道律法的，不知道以色列人的规定的你要教导他们。但是凡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律法的人你看宗教权、行政权、王的律法，你不仅要遵守宗教的信仰的法律律法。你要遵循当时的国家的这个法律都要受到严厉处分等等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在美国，我们要遵循神圣经的教导，我们要不要遵循神的美国的律法呢？法律呢？要遵循啊。你说美国律法很糟糕啊，被同性恋合法化加州律法更糟糕这个抢劫1000块以下的时候都不立案，直接就放了，然后要变成一个庇护城市，听起来好像很好，其实不是那这些律法我们要不要遵守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要遵守的。我们不能让世人，特别是不信的人看出来，哦，你高举圣经，所以你就反政府不是的。那政府做错了事情，我们要指正他。但是政府的规定下来以后呢， 你要不要跟他对抗呢？对抗的方式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那你说糟糕了，那我们教会怎么办？那允许同性恋，那同性恋进到我们的教会说要举行婚礼，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我们教会的牧师团就很聪明，我们也立了一个章程啊，我们有一个那个 form。你想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对不对？美国的律法说宗教信仰自由，要尊重宗教权，所以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信圣经的。圣经说了，婚姻是一男一女。好，我这边有一个 form， 替你填一下，你承认婚姻是一男一女吗？如果你签字的话，我们就给你举行婚礼。同性恋怎么敢进来？不能进来。他能不能去告我们？他不能去告我们，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啊，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一定要尊重。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遵行圣经所规定的事情，国家律法不能侵犯，我们也不违反你的国家的法律，我们不会跑到一个地方去那边举行同性恋婚礼，被人家都做错了，那不行，这样违法，违反这个美国的法。但是如果你到我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要遵守我们的信仰的法，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执行的非常巧妙的一种方式，是不是最好呢？当然不是最好。那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让他们看见我们这些属神的国民身上的荣耀，让他们放弃他们错误的想法，让他们归向真神，这才是最好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以撒的权柄呢，政教合一，这个宗教领袖同时具备行政的权柄啊，就是这样了。所以他们准备回归了啊，就准备回归了。那这里面记载到说，如果不遵行律法的人呢，有严厉处分、处死、放逐、没收家产或囚禁啊，这个是国家的法律，圣经没有这样规定。国家的法律甚至还有啊，株连，我们还中国还有株连九族，对不对？那就圣经反而不这样，圣经是说，父亲因为父亲的罪灭亡，儿子因为儿子的罪灭亡，儿子不能因为父亲的罪灭亡，讲得很清楚的，是非常公正的，不一样，也不存在放逐，没收财产，囚禁，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上帝所颁布给那个时代的律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他后面则拿到现在还是最先进的，因为真理的特性就是如此了。好，那既然以斯拉他承接了这个权柄以后呢，他就准备动身回归了。以斯拉怎么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配受称赞，因为他把这样的意念放在王的心里面。对了，对，以斯拉他指出了这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亚达薛西王会恩待他们呢？因为上帝把这个意念放在王的心里面了，让耶路撒冷的这个耶和华的殿呢可以得尊荣，又在王和他的顾问以及王所有大能的军官面前呢，以忠诚的爱待我。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我的神帮助。第三次了啊，已经出现第三次了。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跟随神的这些人的表述当中，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了。你说上帝没告诉我啊，上帝不一定什么事都告诉你。但是当这些人开始领袖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呢，你要相信神的旨意真的在他的身上。神的旨意不是要感动所有的人说，哎，你要去啊，你要去，你要去，每个人都说一遍，不需要。神会说，这是我设立的领袖，这是我设立的君王，他们讲话的时候就等于我讲话，就是这样。如果上帝跟每个人都讲话的话，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我们去给人家传福音了，人家就不听了。我不要听你的，我不要听小组长的，我不听牧师的，我要听耶稣亲自来跟我讲，因为耶稣讲的是最好的嘛。我不听你们讲。如果上帝要这么做，能不能做得到呢？当然做得到，但这样做很笨，你知道吗？就好像今天有人提问题，请问郑牧师，上帝为什么是三而一的神呢？我讲了一遍，然后呢，过两天另外一个人再来问，又讲一遍，第三天又讲一遍，我看他每个人都讲一遍，我累死了。方法是什么？把这些内容记下来，写好一篇文章，一篇神学的释经书给他们。好，你们每人看一下，这是最省功的，也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上帝不会每一件事情会跟每个人再说一遍，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期待，对不对？这个期待是错误的。好好来寻求神，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神的心意，你就不需要问那么多，一遍一遍的问这些问题了。所以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他就准备，他就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同去了。你看注意啊，他一开始招聚的也是以色列人的众首领啊。为什么先招众首领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意思，他不用跟每个人去讲，他只要看这个部族那个支派的首领是谁，跟他们讲，讲通了以后，好，就一起去了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路程呢是非常的遥远啊。我们看上面的红线啊，这个地图上面的红线呢是当初所罗巴伯回归的路线。那第二次回归的时候呢，这路线变短了啊，绿色的线是以色拉带领回归的路线，但这个路线呢也有1500公里啊，1000个 mile 啊，很多啊。他们走了多久呢？圣经没有写他走，说他走了多久。圣经说他到了那里以后呢，休息了三天就开始服侍了。啊，你说啊，还能休息三天，不错哎。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要可能要走1个月2个月的。那我们现在出去服侍的时候，下了飞机，坐飞机10几个小时啊就到了，下来就可以服侍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走几个月的路啊，休息三天就起来服侍了。我请问你哪个厉害？说不好讲，呵呵，不好讲。现在的交通手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常常说现在好累啊，你要想他们当初回去的时候才累呢啊。你先看一下啊，他们在讲什么。首先呢，他就记录了所有的名单呢啊，这个名单很长了，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读了哈。亚达薛西王在位期间，与我从巴比伦一起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族谱如下啊：腓尼哈的子孙有葛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啊，这个但以理不是那个先知但以理啊。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就是释迦尼的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首先是祭司的后代和王族的后代，他们是领袖。好，接下来呢就记载了不同的支派了。他说这个亚欧帕的子孙是谁啊？巴哈摩亚的子孙是谁啊？比哥瓦以的子孙是谁啊？等等等。他记载的是以色列的平民，他一共记载了12位。那是不是真的就只有12位呢？有可能，但也有可能他们说记载这十二位呢，也是在潜在的告诉我们说，这些支派，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都有人出来，有可能啊。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把这些子孙都记下来了。这些人多少人呢？大概5000人左右，跟第一次回归呢，人数是1/10，第一次回归差不多5万多。这次回归呢是5000多，那相隔时间呢将近80年了。那所罗巴伯那个时代呢，5万圣民，现在的5000圣民有什么不同呢？数字不同，有什么相同呢？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带着理想和盼望回去的，因为他们选择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他们回去建圣殿了，有些人没回去。圣殿建好了80年了，天哪！第一次回归，第二次回归，隔了80年了，几代人了，差不多2代人了，还有人愿意回去，不容易的。你想一下，如果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啊，再过2代以后，会有人记得要去回中国看看吗？可能旅游可能去，定居呢，有没有可能？我不抱什么希望了啊。几乎没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家我的父亲他们也是移民呢，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回去啊，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还跑到美国来了，所以真是很有趣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愿意回去，力量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选择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从刚才从的第二节你看到啊，有祭司的2个主要的家谱，那2位，然后之后呢就是大卫家啊，王族的。然后之后就是平民了。这些祭司、君王和平民就代表了以色列的这个群体啊， 他们就是这一群理想、盼望之民，跟所罗巴巴出来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跟人数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重点在这里。那他们回归的路上，他们除了招聚了这些人呢、他们还在那里安营三天呢、安营三天找什么呢？找利未人。哎，发现没有利未人在那里。我说奇怪，刚才不是说有祭司吗？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虽然祭司和利未人都是亚伦的支派啊，但是祭司跟利未人是有区别的。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利未人有区别啊。因为利未人和祭司是不一样的，祭司是有地位的，利未人没有，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当祭司。虽然利未人他们是也是领受十二个支派的那个奉献啊，好像也在圣殿里服侍，但是祭司跟利未人还是有差的，祭司只有是亚伦的后代才可以，但是利未人呢，有些人他只能当利未人。利未人做什么呢？他在圣殿里做一些服侍，比如说灯油啊、陈设饼啊、抬这个约柜啊，然后再处理一些祭物啊，可能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当祭司，祭司是指定的撒都的后代才可以。他们在外邦地的时候呢，他们生活呢还相对安定，因为身份都没有了嘛，无论是祭司还是利未人都被掳了嘛，都是二等公民嘛。但是在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好好的工作跟普通人一模一样，有吃有穿了。但回到圣殿呢，这个信仰过去很多年了，现在的新一代他们知道要给利未人提供这个饮食吗？他们的资源吗？就好像现在一样，基督徒都好好的奉献吗？你说神不需要奉献，神什么都有，神需要奉献吗？对，神不需要，但牧师需要啊。哎，我需要啊。大学教授讲课，他们工资拿的。那你说牧师出来服侍啊，不需要，神要供应给你啊。这句话讲的就很没良心啊。我在这里可以替牧师们啊说一下啊。因为啊，做服侍神呢，你知道牧师跟那个大学讲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从我的观念来看呢，这个牧师比大学讲师更辛苦、更困难。大学讲师你有的专业、你有的专长，所以呢，你每天对着不同的人讲你的专长，就一种就可以了。但牧师呢，每天要对着不相同的人讲不同的事情啊，还要了解每个人的专长还有需要。大学老师，你进去听他讲课要交学费的，还要考试的。但你到教会来听牧师讲道，来上主日学，有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要求。然后你还可以说，牧师你讲的太不好听了，我听不懂啊，听不懂我还得好好教你。大学老师会说，你怎么进来的？你偷进来的，考试不合格啊，赶紧退学啊。教会就不会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难度在哪里了啊。好，我这样讲并不是吓唬我们当中的人，说以后不要当牧师啊，不是啊。所以这些利未人他们在外族啊，他们生活呢还算安定，但是回到耶路撒冷的话，生活会怎么样呢？那些当地的民众会供应他们的需要吗？不一定。所以祭司还不一样，祭司的话，因为他身居高位，人家会尊重一些，但利未人呢就不愿意了啊，可能就不乐意，所以就很难找。可是呢，你看啊，发现没有利未人在哪里，可是结果呢，神的手，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就从以色列儿子利未的子孙玛利的家中人给我们带来一位精明的人。于是呢，他就把他的儿子们、弟兄们都带过来了，18个人。找不到，上帝又给他们找到。所以万事俱备了，因为都是神亲自的带领。既然如此的话，他们就准备出发了。那出发以前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第8章啊，这以斯拉就在亚哈瓦河边那里禁食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路上很凶险的，他们的人只有5000多人，不是5万多人，也没有什么卫兵保护，跟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去不一样。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当中有很多的工匠的。而且可能王已经下令保护他们，而且他们人数众多，不容易受到攻击的。5万群体出动的时候， 不太有人来敢找他们的麻烦。他现在只有5000人，而且呢，文士、教圣经的、做律法的、教律法什么军备装备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紧张啊，为剑神祷告啊，祈求神使他们的和他们的儿女啊、财物、啊、一切都平安啊，他们就为这件事情来祈求啊。但是呢，这个国王呢，国王为什么不派兵给他们呢？你看以斯拉怎么讲啊？他说：“我羞于向王要求军队和战车马兵来帮助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不是很失策吗？我们现在当然会这样想，可能会有点失策啊，但是其实不是。他说他羞于恳求王，神的子民还需要地上的王来保护吗？他当时是这样想的，神难道不能保护我们吗？这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试炼，这是一个试炼。当然他跟王求，王一定给他，神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选择说，我们就不要君王了，我们就不要派兵了，我们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了，因为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坚定跟随他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常常在遇到这个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刻苦己心来进食祷告，这是利未记里面所规定的。利未记说安息日的时候你们要苦待自己，永远的规定。你说苦待自己，这个干什么要苦待自己呢？安息日苦待自己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苦行僧啊，这是代表个人呢、啊、或者一个群体呢，在神的面前呢要刻苦己心，要慎重行事，还有这个反省和自责的意思、啊、特别是当犯错的时候，让神的怒气平息啊，求神的慈爱和拯救啊，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他们就祷告说神会帮助他们，他们要凭着信心前行啊，他们就没有恳求王来帮他们。那神怎么回应呢？祈求我们的神啊，他就应允我们，上帝就应允他们了。没错，是应允他们了啊。那你怎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以前就刻苦己心，然后进食祷告，神就答应我们呢？你要知道这是有前提的。他们回归的时候是神，是谁带领他们回归的？是神带领他们。神告诉亚达薛西王要回去，让他们回去。神告诉以斯拉让他们回去，但回去的时候路上有这个阻拦嘛，有这个险境嘛。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是神带领的，就好像当初这个圣殿停止建造了，他们都停下来都不动了，然后哈该和撒加利亚去告诉这所罗巴伯，一定要建，你必须建，而且一定建得成。在这种情况下，你跟神恳求，进食恳求，神一定保守，一定应允的。重点是，是神的心意，不是你自己的心意。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面对这个魔鬼的试探之前呢，他禁食40天啊，禁食40天啊，而且是谁带他去的？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面去的啊，也是神带领他去的啊，这就是重点了。透过禁食呢，你专注在神的面前了。透过禁食呢，他们也就不再去看路上这些这个险惊险、这个恐惧的这个危险的事情了。从神那里得力量啊！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如果禁食不祷告，就是白白的挨饿。最禁食一定要祷告，所以我非常不赞成这个禁食减肥法。如果你减肥，你就说减肥了啊！特别基督徒啊，不要说我禁食祷告可以减肥啊，不对啊！禁食祷告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寻求神的旨意。要神的旨意成全，但你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你进食，你要从神那里汲取力量、啊、是这样子。所以请你减肥呢就说减肥、啊、不要说基督徒的进食减肥法、啊、因为你进食不祷告就是白白的挨饿、嗯、所以上帝应允他们，他们就出发了。在他们回去的这个路程当中、啊、他们选择了把这些金银、啊、怎么带呢？他们交给祭司的领袖来带，就交给利未人来带、啊、 我从祭司首领中拣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呢，还有他的十个兄弟，分别为圣，然后这些东西呢，就让他们来保管。他们没有让每个人带，他们全部交在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里面啊。十二来代表祭司十二位，利未人十二位，全部的意思啊。为什么要把财物放在祭司和利未人的手里面呢？因为财物容易让人落入魔鬼的诱惑。回去的路程呢，1000迈哦，路上还有一些惊险的事情。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逃啊？有可能，对不对？一开始是立定心智的，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不对了，越来越危险了，那我退吧。我退了以后回去怎么生活呢？哎，还好，我手里有钱哈、感谢神，这是赐给我的啊，那我先用一下哈、不能给他们啊，给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在这个属灵程度上是更清楚的，更知道如何来抵挡这个魔鬼的诱惑。同时交给祭司和利未人呢，也是一个公正的表现啊。以色列没有自己拿着，免得有人说他独吞啊。这礼物呢，也包含了这个王和官长、外邦的这些人东西，都带回去了哈。所以这个，这就是一个管理财务的一个原则。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说，我们不能参与教会的宣教，也不能参与教会的事工，特别是海外事工。但是你可以用财务来支持在前线的这个宣教士啊，等等啊，都可以。好。1500公里啊，他们走了1500公里，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一个都没有，就这样平安的回去了。有丢失吗？有丢失。有人逃跑吗？这里没有记载有人逃跑，应该是没有人逃跑。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呢？哎，1月12日啊，他们开始回去了啊。神的手帮助他们，那是第几次了？第五次了啊。神的手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免受仇敌的伏击和攻击，就过去了。所以路上还是有很多仇敌的哈，还可能还有些土匪强盗之类的，但是都没问题。到了那里住了3天，第四天他们就把这个金银器具都过了秤啊。我相信他们出门以前呢已经过了秤了，不过了。到了那以后再过一次就交给管理的人了，然后就开始献祭。所以长达1500公里的行程啊，终于到了。到了以后呢，哎，他们就开始要面对一个挑战了啊。路上其实没什么挑战，路上就是没有攻击、没有损失嘛，因为神的手帮助他们。那接下来呢，他们又开始重建内在的生活了。你会不会想说，神的手照样帮助他，所以一切顺利 ？No， 才不是。因为信仰生活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来做了，不能简单的说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机器人，在任何事情上上帝会带领我们，但是在信仰上的时候，上帝说你要主动，你必须要主动。所以真正的挑战是从现在开始。那我们刚才看到说以色列回来呢，他是遵行这个亚达薛西王的旨意的啊，他就要首先要判断有些宗教的律法呢，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如果不属神的话呢，他就只有行政权，没有宗教权了。那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纯正的犹太人呢？这就是一个问题。非犹太人或者信仰不纯正的犹太人呢，不在神的旨意之内，在王的旨意之内。所以他们遵行行政权，但是他们，你不能强求他们遵行这个信仰的过程。所以这个分辨之中呢，就要处理一些事情了。他们怎么处理呢？首先就先看这个，你看刚才那为什么要看那个家谱呢？你的家谱是谁？你是犹太人吗？那你中间是不是有中间有一些支派不太一样呢？他们会先看这个问题，家谱非常重要。家谱的问题呢，是首先要看到说你的信仰的纯正性，同时也涉及了这个血统的纯正性。就开始调查了，但是这调查以后呢，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啊。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开始调查就发现，哎，这个当地的那些民族啊，行这些可憎的事情， 他们当地就像迦南人、赫特人、比利洗人等等，耶稣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但是在当地的以色列人民呢，利斯和祭卫人呢，没有把自己从这些民族当中分别出来啊。他们还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子，还娶了当地的这些人的女儿了。啊，现在这个圣洁的种子啊，混杂了。而首领和官长呢，在这些事情上呢，他们还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居然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条件大不大？建圣殿还比较容易，大家会同心的。现在一发现，哎，怎么回事？连祭司和立位人这些官长，他们都带头在这个事情上做了这个信仰不纯正的事情。这以斯拉听到以后呢，就撕裂衣服和外袍啊。还好他没有想说，神你让我回来干嘛？没有，他是为这件事情很难过。这就是神让他回来的理由啊。如果回来理由下面都乖乖的，他需要回来吗？不需要，就是因为有挑战的地方，才需要有神的子民在，就是需要有一个信仰混乱的地方，需要传道人来讲真理，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带领我们去到一个让你看起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一个充满了混乱淫乱的地方，你千万不要说这哪里是我这个圣洁子民该来的地方 ？No， 这就是你该来的地方。要不他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圣洁？啊，就是这样。但是以斯拉看到这个状况，真的是很生气的啊。这个在律法书里面呢是有规定的，在出埃及记的34章里面说，你们不可以跟当地的居民立约啊，也不可以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而他们的女儿就随从他们的神呢、啊，然后你们就跟随他们了啊，不可以与他们结亲呢、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在王国时期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外族通婚。你可以说是因为国家被征服了，没办法等等之类的。包括在那个以利亚那个时代啊，那个以色列王亚哈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啊，那个耶洗别嘛，所以才引进了这个巴黎的敬拜啊，还有亚舍拉的敬拜啊。所以以利亚才跟他们在那个加密山上斗法嘛，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很可惜啊，当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呢，发现他们没有让当地的人回归信仰，而他们这些那个纯正信仰的人都跟他们去了。那怎么办？所以以斯拉呢，他就再一次来分辨了。你现在从血统上分辨，你分辨了吗？你分辨不了，都已经混在一起了，你没有办法判断所谓的血统纯正了。当然我相信当时有一些了，也一定有了。那以斯拉要强调，以斯拉就要强调一件事情啊，神的选民必须圣洁啊，离开这个不洁净的事物，要分别为圣，在灵性和血统上不能受污染。但是很可惜，血统上已经受污染了，那要怎么办？第一呢，就是认罪祷告。所以以斯拉承认呢、啊，他说我们无话可说啊，虽然说不可以把儿子让儿子娶外族人的女儿，也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们，但是呢。现在全都犯了，我承认我们犯了这种恶行和这个甚大的罪责。现在这个一切事情临到我们啊，是应该的。但是，求你对我们的过犯从轻发落，给我们留下这些逃脱的人吧。我们犯罪了，现在已经不纯正了，那怎么办？我们没有资格回到神面前了。No， 正好相反，以斯拉反而说。我们犯错了，请你给我们留下这个圣洁的种子吧，要么可以逃脱，重新回到圣洁的时代吧。怎么回？按照律法的规定，血统和灵性上有一个偏差，不是了吗？这就是信心了。每一个跟随神的人都是罪人，但是上帝告诉我们犯罪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觉得实在没脸跟随神了，我就自生自灭吧。这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啊！所以以色拉他就首先领袖带领百姓承认错误，我们无话可说，我们违反了你的诫命啊！就是众先知所吩咐的，我们都违反了。虽然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主啊，求你啊，从轻发落啊，给我们留下这些逃脱的人。难道你是让我们继续违反命令，跟其他人结亲，然后最后就？ 就灭亡吗？难道这是你的希望吗？他跟摩西的这个心态是一样的。他记得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百姓不听话，连神都说，我把这些人都杀了算了，我再给你一批新的。摩西说，不行不行，你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出来的，别人会笑话你说带出来了又把他们都杀了，可见这帮人是不该带的。所以他就为以色列恳求啊，这就是领袖，这就是真正的领袖啊，这是信心的体现啊。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所以当以色拉跪在神的殿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那些众民呢，他们也发现了啊，这属神的人呢，听到神的话，他会苏醒过来的。众民都切切的痛哭啊，那当中就有以兰的子孙和这个歌歇的子孙啊，他们就过来说：“哎呀，我们这个对神不忠啊，娶了这个外族女子回家，但是我们在这身上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呢，既然不可以娶外族女人，按照律法，让他们都走吧，送走这些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孩子吧。好，以色拉，我支持你，大胆的做吧，就这么决定了。我这种白话的讲法哈，然后怎么办呢？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你做错了要悔改嘛，悔改的话就要离开那些不洁之物嘛。但是要记得，那些不是物啊，那些是人呐、啊，那些是人不是物，那些偶像的东西你可以砸，可以丢了。那些生活的习惯你可以不跟随了，那现在是活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当初娶的时候谁要娶的？他们要娶的，对不对？娶完了以后呢，发现犯错了，自己又承担不了，把人赶走，就是让人家承担责任嘛。所以他们立刻就分为不同的两派了啊。那以色拉就把首领都叫过来了，要讨论说，让所有的人都过来，让所有人都过来，要讨论这件事情。这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做。他要叫全体以色列人全部到神的这边来，然后呢，三天不来的财产要没收，被驱逐出去啊。这个不是律法所规定的啊。你还记得刚才我们看那个亚当薛西王的法律吗？凡不听话的，他的财产要没收，他要从会中赶出去。以色列为什么要用这个国王的法律来讲呢？他如果没有这个行政权的话，人家不来的。如果你说神的律法规定你们要聚集，本来就不信了嘛，很多人都已经不信了，他们会来吗？这个时候用王的法律来要求他们，因为他有行政权，所以这时候行政权的力量看出来了。不来的人，按照亚达薛西王的命令啊，你财产会没收的，你会被赶出去的，可能会被监牢、被充军、被流放啊等等之类的。这是行政权。好了，把他们叫过来了。叫过来以后呢，于是，所有的犹太人全都来了。三天之内啊，犹大和便雅悯的男人全都来了，在神的殿啊，为了这件事情来了。那天呢，下大雨，好冷啊！这说明什么意思？他们不来不行啊，真的都来了，下雨来。那以色拉就起来说：“你们不忠啊，娶了外族女子回家啊，增添了以色列的罪责。现在你们要向列祖和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与这地的那些民族和那些外族女子分离，大家怎么回呢？好，你怎么说就怎么做。他们真的明白这律法的含义了吗？这里面有行政含义的。以色拉讲的话你不听，你不听以后国王的圣旨在这儿呢，你不听以色拉的话，直接没收你的田产，让你一无所有，是这样子的。好，就听了。但我们反过来想一下，以色拉这样决定是神的律法吗？其实也不是啊，其实也不是啊。所以你看到有人就反对了，这个亚撒黑的儿子约亚丹和特瓦的儿子亚哈谢反对这个决议，然后还有这个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他也支持他们，有一些少数人是反对的，大多数人赞同。赞同的人当中呢，很多是随声附和的，因为他不这样做他就可能受损失大嘛，但是反对呢是真反对。为什么反对？有问题。那反对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记下来。赞同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所以你不能说反对的声音少是错的，不是。比如说反对强制性的离婚， 祭司和利未人带头官长娶了那些百姓，娶了那个外族的女人了。那百姓看了以后，没问题啊，领袖都做了，我们也照做啊。啊，现在那责任在领袖身上。难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你把东西丢了，你就没错了吗？这个责任就要让这个跟你结婚的妻子还有你的后代来承担吗？他们赶出去，他们怎么生活？啊，就是强制性离婚，他们第一点。第二，反对立即执行。你就是向人家离婚的话，也得问问人家的意见吧。莫名其妙的，就因为一句话说，因为我们你们不是犹太人，我们的信仰不对了，让人回娘家吗？娘家收不收他？当时的风俗跟我们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执行的范围在哪里？所有人吗？那问题是有些人他们跟随了犹太人，嫁给犹太人了，那他们的信仰信神的话，你赶他们走吗？还有就是刚生下来的 baby。你赶他走吗？你不给他机会吗？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啊！所以你不能从一句话就说，我反对啊，我就这样不行啊！所以当时就出现这个混乱了。那于是呢，他们就呼吁这个，他们还是继续呼吁遵行神的律法啊。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个调查，到底有些什么人做了这个通婚呢？结果查出来，祭司的子孙啊，立位的子孙。下面有一立一谢，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多哈。然后呢，他们都有这个问题啊。他们呢就举手说，我们要送走我们的妻子，然后呢为他们的罪献上公绵羊做赎罪祭。哇，这样行吗？那有一些娶了外族女子呢，其中有些生了儿女了。意思就是说，祭司和民众都一样犯了罪了，犯了罪你献祭把人赶出去了，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想法。至少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不好。那从当时的观点来看，就好吗？也不好，也不好。因为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有外邦人跟着他们？有，他们都是归信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那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当地的人民不也归顺他们的吗？跟随他们的吗？在他们当中做这个打水的工作啊，像米甸人啊等等之类的。还有他们在以色列生活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年几百年的时间。有没有外邦人？他们在兴盛的时候，人家看到圣殿的荣美，甚至连南方的那个女王哈，非洲的女王都过来觐见所罗门。那些人不信吗？那些也有很多是归信，也有很多通婚的现象啊。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还跟当地的那个摩押女子起淫乱等等之类，很多的，包括他们的家谱当中，你看那个还有外邦人，对不对？路德就是外邦人。他也是大卫，他也是那个大卫家谱的人，大卫的曾祖母啊，和那大卫的曾曾祖母吧。这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说你不是犹太人，所以就跟你离婚，不是这样子的。那你说他们当时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很遗憾，这本书到此结束了，没有答案，在一片混乱当中结束了。那怎么回事啊？还好有尼希米记哈，我们可以从之后的尼希米记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但是呢，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先思考第一个问题啊，哎，神帮助我们。刚才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啊，有好几处，有五处出现了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那既然神帮助我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呢？你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啊，正好是相反的。神帮助他们，他们都努力的去做，而不是我们现在常常会想说，反正神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要等候神就好了，我们等候，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如果你真清楚神的旨意的话，那个时候你已经晚了，那个时候你要很快的跟上去了。所以以斯拉他努力的做，所罗巴伯也努力的做，包括新约的使徒保罗、约翰、彼得他们都努力的拼命传福音。你说上帝不是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吗？耶稣说，凡属于我的那些羊，凡父所赐给我那些羊，一个都不失落。到末日，我要他从死里复活。好了，上帝说一个都不失落，我传不传都不会失落，对不对？No，错了，正好相反，因为上帝的应许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努力做，你就能看到那个结果。那你说不努力做呢？不努力做的话，你还是神的选民吗？这个问题要思考。而不是说神的成就不成就，神所规定的一定成就，但是你为什么不做呢？所以你看到神的旨意和我们的责任，两边是不能分的。 就是因为神的手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去做。这是从我们刚才从这个历史上，从圣经的教导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神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做不做都一样，那我就稍微偷懒一下吧。正好相反。那第二，旧约和新约的处理的婚姻的观念和原则是一样的吗？像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他现在面临一个那个非常的这个混乱的局面啊，那他们的处理方式呢，让外族人或者不信的人离开，信的人让那些不信的人走。我们回到新约的时候，你看一下啊，耶稣说不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你说他们不是神所配合的，他们不听神的诫命，然后他们娶了外邦女子啊，对，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要把离婚的权利呢放在不信的那一方，若有人不信，不信的人定义要离开，就由他去吧。你看两边正好相反，那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呢，你要遵循律法，律法所要求的，他们不应该娶这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已经娶了，娶了以后，按理说他们应当离开。但是呢，外邦人呢，我们是外邦人的话呢，你要按照新约的这个观念，新约的观念是包含旧约的观念的啊。新约的观念是基督徒不要做那个主动离婚的人，而基督徒反而要做一个成全别人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成为基督徒呢？你不能以这样的一个借口说，哦，因为他不信，所以我要跟他分开。保罗说他不信。你当然可以跟他分开，但是他主动离开的话，你就可以；如果他不主动的话呢，你要忍耐，要给他机会。所以两边综合来看的话，是不抵触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啊，犹太人好像一定要按照律法来做，但是实际上你看耶稣在执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旧约时代，那个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也接纳这个妓女拉合，所以都是有一些例外的。所以很多时候就需要我们来思考，是不是神的话就是这样一刀切呢？在不同的处境下，你要有一个适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要符合神的心意，不是文字上所记载，是要寻求神的心意。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你要从他的话语当中，你要从他遵行他的过程当中，你会体会到神的心意的，就是这样。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那接下来请大家在这一周思考两个问题啊。你遵行神的旨意，你是绝对的执行呢，你还是有所缓和性的考量呢？还有，第二，人常常做错事就后悔了，但是改正就很难。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法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很快的讲完了以斯拉记的全部的内容啊，虽然里面有很多我们还是不了解的地方，但是主，我们都相信你把这些事情真实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为了让我们来思考，让我们来知道如何来带领现在这个时代。当初的时代，所罗巴伯和以斯拉，他们有他们的当时的这个处境的考量，他们在遵行你的旨意啊，求你给我们同样的智慧，让我们在知道现今如何来遵行你的旨意。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